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欢迎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今天的观点栏目，我们请到了西澳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陈杰博士和昆士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学院国际关系的讲师刘明然博士，欢迎二位的到来。
哦，海伦你好。
大家好。
在这个岁末年终的特别时刻呢，我们将一起来回顾一下2024年国内外重大的时事热点，并对未来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局势做一个全新的展望。那我们知道啊，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给全球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家在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中选择站队，并实施了经济制裁。你们认为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否足够？是否存在更有效的应对措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场冲突未来几年将如何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特别是在东西方关系、全球能源安全以及地区安全等方面呢？
首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呢，在这个二战之后呢，世界进入了两极的格局，当时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然后另一个是美国领导的所谓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民主的阵营。在二战之后，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东巨变以后，然后苏联解体，美国其实一直就是一个单极的世界霸主，所有的国家呢其实都是在美国这个单极的一个体系下在活动。我认为这个俄乌冲突在本质上其实是美国这个全球霸权衰落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些其他这个区域的这些大国的想在这个新的全球格局变化之中呢攫取自己更多的势力吧。当然呢，其他因素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些作用，比如说乌克兰在俄罗斯这个国家建构历史之中的地位呢是非常重要的，基辅甚至比莫斯科对于俄罗斯历史更重要。在俄乌冲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开始选边站队，要不然就支持乌克兰，要不就是支持俄罗斯。很多不愿意在中间选边站队这个国家呢，因为受到整个大势的所趋啊，他们也必须得选边站队，所以说肯定在长远来看会加剧撕裂所谓东西方关系，或者是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这个关系，把它变成两个甚至更多的阵营。从这个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可能会在长期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是在短期来看呢，如果我们看欧洲的主要国家，比如说德国和法国，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德国这次在俄乌战争中呢这个捉襟见肘，因为它使用核能比较少，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一直是自我限制。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呢就显得比较游刃有余。我估计在短时间来说的话，很多这种欧陆可以使用核能的国家可能是会进一步的使用核能，摆脱或者降低对于俄罗斯能源的需求。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维护乌克兰主权、惩罚侵略者这个是非非常分明的角度来说，那我觉得一直以来国际社会采取的措施，甚至包括美国和北约采取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遗憾的是就这么一些远远不够的措施，看上去呢也要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呢开始要难以为继了，所以这个确实是比较令人遗憾。你说以后将来几年乌克兰战争的前景呢，我觉得考虑到国际社会的疲惫，特别是说白了就是考虑到特朗普上台以后已经明确的说明不再支持乌克兰和俄国继续打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乌克兰比较委屈，用领土换取一种暂时的停火，那大家呢就是开始被迫相安无事。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包括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还想继续支持下去，那这样呢战火还会打下去，但是很难为乌克兰取得终极的体面的和平，就是说收复所有失土，这个可能性不大。但不管是哪一种情景，我觉得将来的国际社会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影响都将维持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种两极分化、两个阵营的对垒这么一种格局。一边呢是一种所谓专制的阵营，就是俄国以及他的支持国家，当然在这个阵营当中哪怕普京继续存在下去， 那么俄国肯定也是一个非常衰落下去的，再也不敢自称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中国当然是在这个松散的阵营当中肯定是一个领袖了，还包括伊朗啊、北朝鲜等等。另外一方呢是一个松散的西方阵营，这个西方阵营本来呢是越来越紧凑的，由于拜登的努力，但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在一系列政策当中就是关税啊什么，显然是把西方国家也是要打压在里面，所以一个松散的西方阵营还是会继续下去。这个松散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会有一定的改善，肯定互相有所妥协。那么说地区安全呢，我认为大的安全问题不会再出现，但是呢，台湾会感到有些不安全。如果是乌克兰战争得以停火，而且这个停火是因为特朗普拒绝在支持乌克兰所引起的话，那就相当于在台湾人民和台湾领导人面前就摆了这么一个先例，就是说美国可以立刻抛弃一个他支持了好几年的国家，哪怕这个国家是侵略的受害者，美国为了更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在所不惜终止援助，那个对台湾来说心里感觉是非常不安全。
嗯，那么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近期啊，这个叙利亚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尤其是反动派在11月和12月间的快速军事行动呢，是导致了总统阿萨满的逃亡。至此呢，该国长达13年的内战迎来了惊人的转折。你们如何看待独裁54年的阿萨满政权的垮台？你们认为叙利亚政权是否有可能进入新一轮的动荡或内战？这一变化可能如何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性？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上某种程度上，最近几天叙利亚政局的突变啊，国际的关注都已经超过了对乌克兰战争的关注。
确实。
但是对叙利亚局势呢，我无论是从政治理念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我都比较看好。阿萨德这个政权父子两人执政50多年了，也算是中国人民老朋友吧。去年专机把他们一家人请到中国杭州来看亚运会，好像非常风光啊。那么现在被推翻呢，我们大家关心的主要是说它会不会引起动荡，从此以后呢就是像以前的阿富汗一样，苏联支持的政权倒了以后就长期动乱，最后导致塔利班被推翻以后再次进行美国占领，然后呢塔利班又回来等等，这一些动乱对整个世界局势特别是对反恐非常的不利。我的感觉是不会的，这个从几方面来看啊，这几个方面都是互相作用的，缺一不可。首先我看了觉得好像这一次呢，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特别是他的领导人朱拉尼，尽管以前西方国家指责他是恐怖分子，但是好像看到了时事的变化，各种场合他的说法甚至他改变他的模样等等，强调一些当代的普世价值，而且呢反恐，监狱里政治犯放了，但监狱里面那些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全都关着没有一个放出来，那不断的向西方讨好吧，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因素就是说可以对原来的倾向恐怖或者恐怖运动或者独裁政权构成外部的支持力量，因为俄国长期支持这个阿萨德，这次显然顾不上了。有报道说朱拉尼等反对力量也无非就是看到俄国在乌克兰泥足深陷，自己都顾不过来，所以才迅速的打进了这个大马士革。那么俄国显然是撤走了，中国原来到底是什么想法？反正是鞭长莫及，支持阿萨对牵制美国有好处的。现在新政权底下的叙利亚，事实上处于一个对于和平、对于人权、对于民主、对于女性等这些社会环境非常有利的一个国际环境里面。对和平来说，首先这次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他是不会放过了。这一次他看见所有的格局对他非常有利，特朗普他哪怕再强调和平，在台湾问题上不愿意去说什么东西，但是看得出来他在中东这问题上是非常支持以色列的，以及支持那些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比如说沙特阿拉伯。 那好，以色列会在美国的支持下会摆平叙利亚，会支持叙利亚重新建立一个更世俗化的有利于周边和平的这么一个制度，以色列会下非常大的功夫。第二呢，我们假设啊，特朗普这个对外政策从此又不谈人权不谈民主，可以啊，但是对欧盟来说这个不一样。欧盟现在一些主要成员国已经发声可以支持叙利亚重建民主加强人权，当然还有反恐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内部的外部的因素、对这个叙利亚向好的积极的方向发展非常有利。谈到欧盟国家，我还提出来他们帮助叙利亚重新建立一定的民主制度，这也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欧盟国家从十年前开始不断的分裂，导致极端政权的上台或者民粹主义的上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东的难民不断涌入，导致欧盟的团结不断受到考验。而中东的难民至少开始几年吧，大多数不就是叙利亚内战跑出来的吗？所以说把叙利亚给摆平了，对欧洲国家自己的安全利益是非常有利的。
我认为呢，应该从两点来看待这个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从一方面来看呢，阿萨德政权的垮台是整个中东在过去的几年甚至在过去的几十年整体的局势的转变的一个结果。如果没有这次以色列对于一些组织的打击，比如说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或者说以色列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我认为阿萨德政权有可能现在还在。就是说区域冲突或者是这种国家间冲突永远都不是孤立的，他们都是互相关联。另一个关注点就是说很让人震惊，它非常脆弱，几乎一瞬间就垮台，大部分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让我想起了以前阿富汗政权拥有30万美式装备，然后军队瞬间垮台，又让我想起了以前第二次这个海湾战争，萨达姆号称拥有百万大军啊，瞬间就垮台，也让我们看到中东所谓的这种强权的脆弱性。我认为在短期之内呢，肯定有很大的可能性引发新一轮的这个动荡，甚至影响中东区域的稳定。我们现代人呢，因为受到了这个民族国家体系的从小的这种教育和这种洗染吧，我们一般习惯于把一些区域呢分成一个国家，对吧？这是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但是呢，在这些政权的这个表象之下，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社会、经济的这种组织。比如说在叙利亚或者说在中东，我们知道有很多宗教团体、军事团体、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呢，即使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垮台之后，他们还是依然存在的，他们还会继续他们的行动。所以说在可见的未来呢，叙利亚的政治或者说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性肯定是很难保持一个绝对的和平。
叙利亚阿萨满政权的忽然垮台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中东地区啊长久以来的这种不稳定性，以及它非常错综复杂的一种局势哈。那现在呢，我们再把焦点转向美国。在经历了总统退选、暗杀事件以及两党候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后呢，特朗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个当然可能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事情。那你们认为特朗普的回归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全球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那么会否引发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你们觉得特朗普的当选对台海局势会带来哪些变化？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否会回归美国优先的路线，还是会根据新的国际局势做出调整呢？
首先我肯定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说问到特朗普的回归如何影响这个全球政治格局。其实啊，这所有问题对将来一年到五年的走向和特朗普的回归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所以说看将来的全球政治格局，一定要先考虑到特朗普回归他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甚至他在美国国内到底会干出一些什么事情，他的实力以及他的非常特殊的国内外政策，这使得特朗普回归这个因素对全球的格局都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刚才说到这个美国优先的路线，这个优先不是说因为美国建国原则人权自由作为优先，不是，它是一种交易原则，这是美国的国际问题专家都反复强调的。 就是说价格第一，价值不重要，主要是经贸利益上的好处是最重要的。其实这种前提下的美国优先路线对全球什么影响呢？这也不是什么新的问题，他上次当选的时候呢，人们已经讨论过了，只不过上一次他当选了以后呢，他的这个特点对全世界到底有什么深刻影响还没有充分的展开，因为他到后面两年左右吧，纠缠于美中关系，特别是后来呢被疫情所扰乱，所以呢最后呢我可以说他事实上因为疫情这个因素才被选下台。那么这一次呢，考虑到如果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扰乱他的执政，在这种假设下，人们开始讨论他到底对世界格局有什么影响。首先讲美中贸易战是否会升级，其实我倒不是这么担忧，我觉得贸易战肯定会展开甚至会升级，但是不会升级到不可控的地步。首先，中国政府情愿他上台而不愿意看到拜登继续下去，或者拜登的政策让原来的贺锦丽继续下去。特朗普原来做的贸易战加关税什么的，拜登没有一条取消啊，他全维持啊。特朗普没有干的科技上的制裁， AI 晶片上的制裁，拜登全做了。这还不算，令中国最担心的事情是拜登在中国周边建了一圈又一圈围堵中国的安全联盟，甚至几乎把美日和美韩两国安全联盟都快串成三国联盟。特朗普是不会干这个事情，特朗普选举时候都说了，一视同仁，加关税大家一起加。那我想就冲着大的一种地缘战略格局来说，我觉得中国认为特朗普比拜登政府更可以接收，因为特朗普呢他是比较明显，他比较透明，他做什么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他要什么，而且当然对美国的盟国也不会太客气，这个对中国政治安全来说那好多了。那在这个出发点底下，我再继续说为什么他贸易战不会说升级到不可控的地步。首先一个，我强调上一次中国已经和特朗普交手过了，也就是已经有先例，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上一次2018年贸易战开始的时候，是好像突如其来，几个月前特朗普和他夫人在故宫还在谈古论今，怎么回去一会儿就打起贸易战来。上次大家都非常的民粹化，有一些不防备，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外交部门是非常善于思考的。第二呢，特朗普呢到底贸易战要打什么东西，甚至连加税百分比他都说出来了。特朗普这个人的好处哦，就是说他没执政还没宣誓呢，他已经在指手画脚，不仅是他，他的部长们还有那个马斯克等等，这些人甚至参议院都没有通过啊，还没审呢，都已经像是内阁部长都在放话指手画脚，我要加中国惩罚10%，加上上次的什么加起来就变成60%，怎么样怎么样，事实上就让中国感觉到可以有些防备，就他到底要干什么东西，减少了不可控的程度。第三，我刚才说了，特朗普这个贸易战是针对全世界的，又不是说针对中国一家。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还有就打引号的盟国，不是说俄国、北朝鲜、伊朗这种因乌克兰战争引起的这种半结盟关系啊。因为美国突然开始对全世界在经贸领域开战了，使得中国就增加了一些这种意义上的一种共同可以站队的吧。那欧盟、韩国、日本，我们所在的澳洲，都要考虑特朗普的关税和经贸政策。上次他废了 TPP， 那现在他会对 CPTPP 又会怎么样嘛？就大家都在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呢，突然一下呢，就是美国的盟国和中国反而在关税问题上好像多了一层共同的利益，所以这也是中国增加了一些底气，也是在这个角度，我刚才说了。不管乌克兰战争怎么持续还是怎么结束，两大阵营都会松散，西方阵营之所以变得松散，就是因为考虑到特朗普这个胡子眉毛，不管对于盟国、对于中国、对什么，在经贸问题上几乎是一视同仁，所以导致西方阵营将会有些松散。那么所以我觉得，对总的对华政策，包括对台湾的政策， 和第一届特朗普政府相比呢，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太戏剧性的变化。但是和拜登政府的对华对台政策呢，这个好像会有一些差别。我们从上一届特朗普执政的时候已经看得出来，所有那些对台湾友善的那些政策，以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安全上对中国的强硬政策，都不是特朗普做出来的。所以西方评论家都是把特朗普那个 presidency 和特朗普政府，就是 administration， 还做了一定的区分。特朗普主管经济贸易、贸易战之类，那么台湾方面还对华方面其他的东西，那要看他的部长们、他的国务卿、他的军方领导人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以及如何和特朗普以经贸交易为主的对华政策两者之间做出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们会注意到对台湾友善、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些做法和说法，基本上都会是比如说国务卿啊、国家安全顾问，或者说一些共和党的参众议员们做出来，但他很少听到特朗普本人到底会说一些什么东西。但他有可能会拿这些人的强硬的对华政策、对台友善政策拿出来作为一种在经贸领域的一种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觉得特朗普也不会同意让对华强硬派以及对台友善派走得太远，比如说、增加很多部长级的互访，我想不至于。买武器出卖给台湾会维持下去，只要对美国的经济贸易利益有关，但也不会走得很远。同时呢，也要看到特朗普政府呢也不会非常主动的协助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比如说公开的提出来说帮助台湾加入联合国去挑战什么2758号决议。因为说实话，特朗普在美国优先的前提下，自己都巴不得从一些联合国的分支机构里面赶紧退出来，就像上届一样，所以不会说咋呼的要给台湾去游说去。就台湾问题上，如果真有什么变数的话，我就与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倒更不如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因为全世界都在猜测，甚至都快形成共识了，就说2027年。习近平第三、第四届交界的时候会对台有一些动作，我们千万不要把反正打不起来，这个打起来对这个中国损失非常大，打不好对中共当局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千万不要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因为现在人们担心2027的时候已经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想问题，而是会想到那所谓灰暗的战争政策 Gray Zone Warfare，就说并不是像俄国打乌克兰一样的公开战争，让你美国啊、日本、澳洲好像找不出理由来跑到台湾来救他一把，而是说采取越线、采取威慑、采取封锁、采取对外隔绝，比如说封锁台湾的运输，实行网络攻击，比如说现在据说台湾天然气啊等等这个储存最多只能使用2星期、半个月等等啊，我打个比方，但这个数字事实上也是真实的，就是说采取各种各样软硬兼施的比较灰暗的手法，但是持续不断来导致不战而降。这种情况如果出现，那么美国、印太各国甚至北约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好像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一直认为呢，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反建制的人物，或者说很多人认为他最初是一个局外人，现在变成世界政治中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势力吧，或者是一个玩家，这件事情呢本身我觉得是美国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它的这个实力下降的一个结果。就是说美国过去赖以生存、赖以维持它全球霸权地位的这种单极的能量呢一直在消减，所以我们才会出现所谓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什么叫美国优先政策？就是说美国把它的大部分资源投入到美国本身，而不是投入到全球事务之中。过去的美国我们知道，就是他认为自己是全球的家长嘛，就是把各种他的资源投射到各种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肯定会继续他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路线，比如说他一直在阐述他对于很多欧洲主要国家对于北约投入的过低的这种不满，其中最 重要肯定是德国，他也甚至说过说驻韩美军应该向我们提供更多的经济上这种支持等等，这都是美国优先政策的一个反应吧。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说呢，任何国家政策肯定是会基于新的国际局势来做出调整。我认为美国这种对外政策肯定是会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平衡点吧。而且我也不认为特朗普可以把很多政策就是全盘推倒，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呢，有很多已经在实施的一些政策，或者说美国投入很多资源在里面的全球的一些计划，或者说以前一些布局吧。我认为短期之内还是会持续下去，但是在长期来看呢，肯定特朗普是会对这些事情做出他认为的一种比较合理的一个微调吧。如果说去谈论他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政策，或者说中美贸易战的这一块呢，我觉得现在还很难说。就是他过去的一些竞选承诺，比如特朗普提到说给中国加60%关税，甚至给他的盟友其他国家加10%、20%的关税，这个肯定是他这个美国优先政策的路线的一种反应。但是他在具体操作怎么把这60%的关税施加给中国，怎么把10%、20%的关税施加给其他国家，我觉得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虽然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我知道如果你把60%的关税施加到中国身上，那首先受到损害的肯定是美国的消费者。他具体怎么去平衡他的这种政策，或者说他个人的一个偏好，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台海局势呢，我觉得很难说。我觉得中国呢，在过去的这个俄乌战争中呢，肯定也意识到俄罗斯绝对是在这个俄乌战争高估了他的军事实力，所以一开始想直接拿下基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他就开始重新布局、重新调整，进入了现在这种，甚至我可以说它是一种静坐战或者说堑壕战的这么现在这种态势，就是已经变到这个犬牙交错的态势。我觉得中国肯定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习到了，因为台海之间呢是有海的嘛，所以说我认为中国肯定是会在这件事情上比较克制。但是呢，因为台湾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的这个重要性呢，这种危险是持续存在的。所以说具体台海会在未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不是特朗普个人能够左右的。
好的，那么聊完了国际形势呢，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啊，澳大利亚两党联盟在支持率上超过工党，且联盟党的支持率呢有所上升。你们觉得导致各党派支持率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在明年五月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哪一方更有可能胜出？这次大选的结果可能对澳洲政治及其国际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自由党、国家党两党联盟在支持率上超过工党。首先呢，我认为我们现在目前还不能过度解读这个民意调查，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差距还是非常小的，也存在这个误差的可能性。如果我们非要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支持率发生变化呢，我认为就是一直以来工党被诟病的生活成本问题。自从这个工党上台以来，不管是因为他继承了过去这个疫情之后澳大利亚的经济也好呢，或者说他自己的政策导致的现在这种生活成本的问题也好呢，这笔账是肯定需要在政治中算到这个工党的头上。所以说很多的这些选民呢，对于目前生活成本是非常不满，尤其是在悉尼和墨尔本这种大城市，这已经变成非常大的一个甚至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这个上面呢，我认为因为国家党、自由党联盟它是在野党，所以说它没有这个包袱，它也可以说我提出一些新的一些方案或者新的一些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很多选民他并不是说很喜欢两党联盟现在政策，而是说他对工党目前这种处理经济问题或者说这种生活成本问题这个无能的一个不满，我觉得这是导致现在两党支持率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吧。至于说哪个党更容易胜出，我认为如果从民调上来看呢，前段时间呢工党建立一个联盟，与这个比如说绿党或者其他一些小的这种党派组成联盟，这种小政府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我们很严肃的看待新的民调，肯定我们就会说两党联盟胜出的可能性会稍微大一点点，当然还是我之前所说，他因为他现在差别呢很小，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接近的选举。
明年五月大选哪一方胜出，猜测这个东西确实不好说，但是呢，至少从逻辑上还是可以分析。我确实注意到这个联盟党的支持率啊，最近几星期以来明确无误的超过了工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说这个趋势就这么维持下去的话，那么联盟党就有可能取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如果啊。 现在当然选民对阿尔巴尼斯总理的支持率还是微弱的领先，但是那个趋势摆在那儿，是阿尔巴尼斯是从60-70%那么高的高度一直往下甩，甩到现在40%不到一点。那么反对党领袖 Peter Dutton 呢，是从20%左右的往上升，也升到了40%，那么差一点。这个趋势维持下去呢，当然我觉得工党明年选举啊趋势不妙，但这只是一个猜测啊，时间还早。那从大面上来分析这个工党支持率下降这种走向的原因啊，我觉得主要还是个经济问题。首先要说，人们看到工党政府啊，在那些比较左的社会正义的方面啊，和吃喝没多大关系的事情上呢，一上台非常努力。这个比如说原住民自身修宪公投，这个不亦乐乎，结果呢被选民当头一棍。当然，这个要修宪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但是以前的修宪如果失败啊，没有惨败到这么一种程度。除了 ACT 首都特区之外啊，所有的州都否决了原住民之声这个公投，让工党非常下不了台。那么这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但是和人民生活生机直接有关的问题上呢，其实啊，就是人们看到还真没做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首先呢，就说2022年5月份他们上台的时候，那是疫情已经渐渐趋缓，除了中国之外啊，中国当时还关着，世界经济可以说慢慢的开始了疫情之后的复苏。但是尽管如此呢，由于俄乌战争等一些问题，更由于中国经济事实上自从疫情解封以后也没有好好的恢复过，使得这个工党治理下的澳洲啊经济情况非常不佳。开始呢还是可以怪普京打乌克兰怪什么，但是问题就是说乌克兰战争等事情引起的通货膨胀在其他国家其实都不错，慢慢的看出来就比澳洲要好一点，比如说在欧盟一些国家，但澳洲还不行。所以澳洲呢导致13次央行提供利息率以后至今还不降，大家到年底了还在那猜说明年会不会降，有的猜5月份，有的猜2月份啊。那这个是显得非常不妙，尽管这个和工党还真没关系，因为就是说澳洲的联邦银行利息率是超越党派的。那乌克兰战争怎么样呢？中国能不能经济有起色？那也不是说澳洲工党可以管得到的。但不管怎么说，有些国家比澳洲做得好。选举年一到，选民看的就是这些问题，哪怕怪不到你执政的头上，那也会有这想法，就换一个党来做做看。所以呢，工党政府坏就坏在这个和经济有关的一些指标上非常不妙。具体来说是通胀有些下降，但没有明显下降，还没有下降到可以值得让联邦储备银行降息的程度。同时呢，最坏的事情就是说房租和房价飞速的上升，尽管呢今年下半年开始有些下降，但是事实上人们根本就买不起房子，特别是第二代，所以呢怨声载道。所谓澳洲梦无非就是说几百平方米加一个白颜色的篱笆，这就是澳洲60-70年代以来一代一代人的梦嘛。这个梦是越来越遥远。那么就是怪罪工党嘛，我想选民在投票上是会有所显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要看到就是工党头疼一疼脚疼一脚，也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但这个措施啊能不能收效我觉得难说啊。比如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确切来说吧，是在抑制不了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让老百姓稍微兜里有个钱，那么州一级政府和联邦一级就所谓电费的补贴等等给那几百块钱意思意思，同时呢为了不至于说在选举年到来时候呢失业率太高，所以呢昆士兰2-3个很大的煤矿这个执照居然得以延续，让绿党环保分子看见以后直跌眼镜。这几个煤矿这个煤电厂关掉以后呢，据说对经济会雪上加霜，所以工党也不管了，因为你这降低不了房价，降低不了利息，降低不了通胀，那你赶紧采取其他办法。但这些修修补补的办法能不能奏效，我觉得至少选举年的时候很难讲。还有一个救急方法，就是说突然一下宣布对留学生和移民设立上限， 加强签证控制，想以此来抑制房价房租的上升。我觉得这个都是治标不治本，这些措施能不能帮助工党明年维持政权，这个只能拭目以待，我觉得不好说，尽管我不是很乐观。
好的，那么你们如何看待澳中双边关系的现状？你们认为明年联邦大选的结果将如何影响澳中关系的未来呢？
我认为澳中关系应该肯定不会低到当时莫里森政府时候的这种低谷吧，因为我一直以来认为澳中关系已经目前形成了一种军事一种平衡，就是说呢，澳洲一直以来它需要美国在安全军事上对它的这种保障或者说是帮助，这是二战以来澳大利亚从未改变过的政策。但从另一点上来看，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这种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它不仅是联系很紧密，它还非常互补。因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这两个经济体呢，它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中国需要很多资源，澳大利亚都可以提供这些资源，所以说这两个经济体是互相不打仗的。所以说呢，澳洲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军事上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的这个格局呢，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的。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不管是联盟党上台或者说是工党再次上台，我组成一个小政府，我认为他们会在原则上维持现在这种平衡，因为这是由澳大利亚所处的这个国际态势导致的，并不是受到他们任何一个政客或者说是任何一个政党的一个偏好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明年联邦大选的结果对澳中关系影响不会太大。首先来说，对于大国的关系，无论是澳中关系还是澳美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两党一致的，会有一些细微的战术上的区别。但是由于过去几年两国关系的发展，在野党啊、执政党都可以说是学到了同样的教训，看到了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即使联盟党上台不会有太大的区别。首先工党呢是在所有外交政策当中澳中关系做的还是比较积极比较好的，澳中关系呢在中澳双方的努力下春暖花开，渐渐的恢复了现状，最后的一两项对澳洲的贸易制裁也被取消了。但是呢，如果说联盟党明年上台，他们也会看到其实对华关系如果太紧张对澳洲也没有太大的好处。那么趁着上一次引起问题的 Scott Morrison 已经不在了，现在新的联盟党政府上台，那也可以重新开始啊。那同时呢，真正的澳洲面临的由中国引起的安全挑战，哪个党上台都是一样，比如说所罗门的问题，中国在南太平洋群岛加强警察和安全合作关系等等，这个是上届的联盟党政府时候开始出现的，工党继承了这个问题，工党加强了防范，那么联盟党他也会继续下去啊。那同时呢，AUKUS 美澳英安全联盟，这是上一届联盟党开始的这个政策，工党全盘继承。那么现在呢，比如说联盟党又上来，那就接着干吧。所以我看来看去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变化，甚至连中国都会想到不要指望有太多的好的或者坏的变化。
嗯，最后呢，我也想请二位专家展望一下未来，你们认为未来五年全球面临的最紧迫的国际政治问题是什么？在全球化、气候化、大国博弈等多重挑战下，世界领导人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我觉得将来全球面临的最紧迫的国际政治问题是总的一个世界权力格局问题。我认为拜登政府开始的时候当初慢慢出现的，现在已经比较清晰的那种所谓新冷战格局，就是我一开始提出来的，不管多么松散，但总是毫无疑问存在的这么一个两大阵营、两种制度之间的对垒，这么一种很微妙的格局，它还会继续下去，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讨论所谓全球化、气候变化等这些具体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新冷战格局将继续下去的情况下，我认为对全球化、对气候变化这些具体问题，我觉得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全球化 既然新冷战格局会存在下去，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我们二三十年前看见的以 WTO 为主导这么一种全球化，我觉得会慢慢演变成所谓全球化之二，就第二阶段，就是说慢慢会打上了一些经济贸易政治化、经济贸易价值化的这么一种趋势。比如说你有你这么一种安全态势，这么一种政治制度，那么和你相同类型的制度之间加强联系，包括货币啊、经济贸易，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说不同的制度呢会加强彼此之间同样的联系，那么这个呢就打破了原来全球化的那么一种比较令人乐观的格局。气候变化，首先特朗普说不定又会重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澳洲、德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他又会想，美国又要开始挖煤了，又要开始采油了，那么你德国、欧洲，包括澳洲，那么澳洲，你如果把你的煤啊什么全都禁了，油气资源没有了，你是搞这个可再生能源，那么你的工业、你的经济的竞争能力会不会比不过美国？一考虑到经济竞争能力比不过美国的话，那么很多国家又会担心了，就我等几个国家在那做什么2050零排放，那美国人挖煤采油什么都干，就是为了经济繁荣，就是为了加强工业的竞争力。那么我觉得啊，这个很多国家就会变得三心二意，所以我觉得在大体的新冷战的格局下，我对这些气候变化、全球化具体问题，我好像乐观不起来。
我是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呢，我对于很多这个国际问题其实是还是比较悲观的。我认为最紧迫的问题呢，就是避免战争，尤其要避免核战争。很多人听到这儿呢，就肯定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战争的风险呢是一直存在的，尤其这种核战争，如果一旦开打呢，这个结果是地球肯定会在两个小时之内可能就结束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从长远上来看呢，我认为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呢，它确实是一个真事儿。但是对于现在大国的领导人来说呢，它永远都不会变成最紧迫的一个事情，它永远都是一个排在它这个选项的一个靠后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对他们的展望就是，他们要尽量的理性的防止发生大国之间的战争，尤其防止核战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的投入一些精力或者资源到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上面。至于这个新的合作机制或者说这个全球化呢，在短时间内我这些呢是比较悲观的，我认为这些肯定是会进入一个低谷。这个低谷呢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客一个政党造成，它更多的是苏联解体之后全球这种单极格局正在崩坏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的产物。就是说过去像联合国包括像一些很多国际组织都是建立在美国的这个霸权，我所谓这个霸权并不是说一个贬义词，而完全是对它一个实力或者是一个态势的一种描述。这个态势呢正在崩坏，我们现在正在重组全球的一种格局，在这种重组之中呢是存在很多的危险性的，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大国这个争霸甚至核战争。我觉得领导世界的政治的精英们呢应该做出努力防止这些事情发生。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西澳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陈杰博士和昆士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学院国际关系讲师刘明然博士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非常感谢二位专家的分享，也祝你们新年快乐。
谢谢。
好，谢谢，新年愉快。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